诗班同我哋唱出一首好好嘅诗歌，大家唔知你记唔记得吓？丰盛生命嘅彰显系我哋前年我哋退休会系我哋嘅退休会嘅主题曲，咁咧就大家都有认识吓。而系呢首诗歌亦都系 Sarah 同佢爸爸合作嘅诗歌嚟嘅。对我哋嚟讲好深印象吓。今日我哋继续睇呢个约伯记，今日我哋特别系睇27章、28、29、30、31咁多节嘅圣经。而家我哋提起立读神嘅话语，我哋今日读经系取自约伯记28章23节到28节。神嘅话语咁样讲：神明白智慧嘅道路，晓得智慧嘅所在，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那时他看见智慧，而且述说。他坚定，并且查究。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愿神祝福佢嘅话语，请坐。喺1970年嘅时代，有一个专做统计嘅学者，佢嘅名叫做 Brenner。Brenner 做咗一个统计，佢统计乜嘢呢？佢就专登去调查1000个人，呢1000个人都有同一个背景。呢个背景就系佢哋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喺呢个德国嘅纳粹党坐过集中营，然后访问嘅调查嘅，特别系佢哋嘅信心、佢哋嘅信仰。就是话经过呢个集中营坐监之后，佢哋嘅信仰、佢哋嘅信心有冇改变？结果就系有1000个人嘅调查，有50%佢哋嘅信仰系冇改变，佢哋仍然保持佢哋嘅信仰。但系有11%，11%就系呢啲本嚟有信仰嘅人，最后佢哋放弃佢哋嘅信仰。另外亦都好奇怪，5%嘅统计入面，以前呢啲人冇信仰嘅，而家反而变咗系有信仰，信神，亦都系把佢哋嘅生命交托俾神嘅。而喺呢个11%入面嗰啲人入面，其中有一个好出名嘅人，呢、这个人亦都系攞咗诺贝尔奖金嘅，佢系一个好出名嘅作者添，佢名叫做 Elie Wiesel。Elie Wiesel 佢系15岁就系入咗呢个集中营入边，佢喺集中营嘅经过，佢嘅经历，佢就写咗一本书。喺呢个书入边，佢就系讲到一个非常之特别嘅情景，而呢个情景对我哋嚟讲，亦都系一个好大嘅警惕嚟嘅。佢就讲到有一日喺呢个集中营入边，法国有一大堆嘅军火，於是营中嘅士兵马上去调查点解有呢啲军火，军火来自边度？最后发现原来军火系属于一个从荷兰嚟嘅人，佢就系私运入咗嚟啲军火，於是马上把呢、这个荷兰人入去集中营。呢个集中营入面就是等待马上处决的地方。另外这个荷兰人他有一个后生仔，少年人是跟他的，亦都是帮他的，亦都是服侍他的。这个少年人长得面目清秀，面白白，亦都是非常之英俊，亦都是楚楚可怜的样貌，好似有天使的面目一样。于是营中的士兵马上去逼迫他，要他去招供。但经过一段时间，这位少年人都不愿意招供，于是营中的士兵就把他放他，给他哪些人呢？记不记得纳粹党有些 SS 啊？这些 SS 就是武装党卫队，这些这队员呢就是更加残酷的。于是经过很多残酷的极刑，但是这个少年人仍然不愿意招供，最后就判他死刑。问了一日， 就係準備處決佢，同埋另外兩個成年人一齊去處決佢。三個人手綁住腳綁住，然後命令佢哋坐喺三張凳，佢哋嘅頸都係被箍住牢牢嘅一條繩綁住佢哋嘅頸。然後刑長叫所有囚犯都要出嚟，叫佢哋一齊睇呢三個人被處決嘅。所有嘅囚犯都係望住呢位少年人，有天使面目嘅少年人。Elie Wiesel 亦都係其中一個囚犯，睇住佢哋三個人被處死刑嘅。當佢企喺度睇呢三個人，睇呢個少年人嘅時間，突然間有個聲音，有個囚犯呼喊出嚟。个神啊，神啊，你何在 ？Where is God? Where is God? 冇人答佢。再睇下两个成年人嘅囚犯，被刑长问你哋有冇最后一句说话？两个成年人嘅囚犯就大声呼叫，就系话自由万岁，自由万岁。再问下呢个少年人有冇嘢讲？少年人一句声都唔出，一句声都唔出。刑长跟住一声号令，把三个人坐等嘅地方都挪开。于是个绳套住绳套住个颈，就牢牢套住三个人嘅颈。然后所有嘅囚犯每一个。要经过呢三个被吊颈嘅囚犯去睇佢哋死。当 Elie Wiesel 经过呢三个囚犯，睇到两个成年人，因为佢哋嘅体够重量，所以个绳牢牢箍住个颈，就系把佢哋颈截断，于是就气绝死亡。但呢个后生仔体重唔够重量。於是個頸唔可以截斷，仲喺度牢牢掙扎，想攞最後嘅呼吸，30分鐘都吊唔死。Elie Wiesel 經過個時間，突然間旁邊同一個呼喊聲：個神啊，神啊，你何在？就係同時間，另外一個囚犯亦都有個呼聲。话神啊，你就系喺嗰个刑架上面。神啊，你就喺呢个刑架上面，同呢个细蚊仔一齐喺刑架上面。Elie Wiesel 佢只系睇到耶稣基督被挂喺十字架上，仍然喺十字架上，睇唔到耶稣基督嘅复活。但是其他50%的囚犯，他们不但只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跟这个细蚊仔一起在这里受苦，也都看到主耶稣基督复活，所以他们知道神何在。大家都记得约伯他所受的苦难，可以讲比集中营囚犯所受的苦难仲多啲添。佢首先失去世上一切嘅财物，佢个牛、佢个羊、佢个骆驼、佢个驴子都系失去。佢七个仔、三个女都死去，所有嘅奴仆都唔见晒，都俾人抢走晒，都俾人杀晒。然后身体得到好多毒疮，生满毒疮，太太都离弃佢，咒助佢。三个朋友来到中间探佢，从好朋友变咗敌人。佢亦都问咗呢句说话：神啊，神啊，你何在 ？Where is God？ 呢个系一个好困惑嘅问题。约伯。他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約伯佢係喺主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之前2000年嘅時代嘅人物，佢根本唔知道主耶穌基督係邊個，亦都唔知道主耶穌基督將來會喺十字架上死嘅。但係佢冇放棄佢嘅信仰，佢仍然維持佢嘅信仰。記唔記得上個禮拜同大家分享有兩種唔同嘅信心？第一个信心就是好似小蚊仔一样有天真无邪的信心。第二个信心叫做忠诚的信心。Fidelity. Faith of the fidelity kind. 约伯就是有忠诚的信心。我们看到约伯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受苦难的时间，我们就又会有同情的心。如果这个人受了苦难仍然是坚守他的信仰，我们会敬佩他。但是约伯不但只坚守这个信仰，有这个忠诚的信心，另外他还说出一句说话，在约伯的27章第5、第6节，他说：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我持定我的义必不放松。英文是这样翻译 ：Till I die, I will not put away my integrity from me. I hold fast my righteousness and will not let it go. 特别要留意的就是 integrity， 就是正直的品格。约伯是一个真正的英雄，英雄有本色。英雄有他特别的品格，约伯他英雄的品格就是正直。你知不知道我们人生其中最重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品格。当一切的试验好像火一样烧我们，我们经过烧过以后所剩下来只是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品格，就是我们的品格，其他一切都失去，失去不见。我们看得到约伯虽然受尽苦难好像石头一样，但是这么大的风浪，石头仍然坚忍在这里，这个就是约伯来的。我们看得到一个正直的品格同智慧是有相连的，亦都是对寻找智慧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我们有正直的品格，就会催使我们行走在正直的道路上去找这个真正的智慧。你看看现今的世界，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有很多似是而非所谓的智慧，但是不是真正的智慧来的。尤其在后现代时期已经完全不同的了。现在尤其现在我们是不是有新任的政府啊？新任的政府他们是采用后现代时期主义的思想，很多时间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的。你知乜嘢叫做后现代时期主义呢？记住两个字，呢两个字可以讲出后现代时期主义。英文第一个字叫做 inclusivism， 乜嘢都包容 inclusivism。第二个字叫做 tolerance， 去忍容。点解咁样讲呢？大家都知道我哋政府系咪有一个部门叫做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啊，系咪啊？新任嘅呢个啊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嘅部长，本嚟你知唔知道我哋911事件呢啲咁大嘅灾难嘅事件，我哋政府系点样讲法？叫做 terrorist attack， 恐怖分子攻击谋杀。我哋系咪啊？而家唔叫咯，唔同咯。后现代时期 包容忍容，佢点样讲啊？佢话 man make disaster， 人所创得所做出嚟嘅大灾难，人所做出嚟嘅大灾难，即系意思话唔系净系使到我哋杀伤嘅人有份使到呢个大灾难，连被受到大灾难嘅人都有份噶，受到呢个大灾难噶。因为而家好多人唔系净系恐怖分子使到我哋有大灾难，而美国自食其果噶，睇唔睇到啊？我哋而家活喺后现代时期嚟噶，忍容、包容、正直，系有真正嘅绝对嘅智慧，有真正嘅绝对嘅真理喺度。正直嘅品格好重要。乜嘢叫做正直嘅品格呢？就系我所讲嘅说话，我所做出嚟嘅嘢完全一致，言行一致。即系话我所信嘅，约伯所信嘅，同我行出嚟嘅系一致嘅。就算我有苦难，我都系把我信仰同埋我行为系一致嘅。有一个后生嘅牧师，有一次被邻旁边嘅一个乡村嘅教会请佢去讲道。嗰日讲道突然间有个感动，要讲十戒其中一戒不可偷盗。于是佢就用呢个戒命同会众分享不可偷盗呢个戒命。完咗之后佢就坐巴士。坐巴士上去，佢就係俾啲纸币俾呢个巴士司机俾钱。巴士司机於是找咗啲铜币俾返俾佢。一坐低一睇，所找到嘅钱发觉係找多咗一毫子。第一个念头就係话巴士公司咁大，巴士司机找错钱又唔知道，一毫子咁少，不如堕落袋啦。但系好彩，圣灵感动佢，马上有改变。呢毫子唔系我嘅，虽然巴士公司咁大，唔知道，唔属于我嘅。于是马上行前去个司机，俾翻一毫子佢。然后呢个司机咁样同佢讲，佢话我专登系俾多咗你一毫子。因为今朝早上我听你讲道，忠诚的品格，很多时间你我不知道的，尤其我做牧师每个礼拜日跟你讲道，有没有正直的品格呢？你知不知道今天你我基督徒最失败不可以传福音是什么？就我们的正直品格没了，所传的智慧，所传的智慧的真神，智慧的真理，和我们的行为不得相称。看看这个后现代时期是怎样呢？无论在法庭，在政府的白宫，或者是国会，甚至于神的家，都很难看到正直的品格了。白宫，你睇下，自从有呢个水门 Watergate 个丑闻，到 Clinton、Lewinsky 嘅丑闻，到而家新政府上任，然后总统想委任一啲政府要官吓，好多个都冇交税嘅。连政治部长他没有交税，不是几十元、几百元、几千元，是几万元，罚款都万几元。经济部长他管埋是什么？税务局的。给我们看看正直品格很难找到，不要看外面，看我们神的家都很羞耻的。记唔记得好多年前有冇听过一个电视成日出现嘅全港福音嘅 牧師啊 ，Jimmy Baker 記唔記得啊？兩同佢嘅妻子貪污到極端，最後要坐監。跟住有個流淚痛哭，因為佢係招娼妓啊 ，Jimmy Swagger 啊，記唔記得啊？流淚痛哭喺電視嗰度話懺悔，懺悔完咗過咗一陣，又俾人捉到去招娼妓。去年另外一個 Denver 有一間好大嘅教會，主任牧師 Ted Hager 仲要犀利添，招男妓啊！所以正直嘅品格非常之重要。約伯佢話：我至死必不以自己為不正，我持定我的義必不放鬆。有呢個正直嘅品格，先是给我们铺好一条路，能够真正去找到何为真实的绝对的智慧，给我们看得到。约伯和他三个朋友经过三个回合的舌战，三个对一个，一个讲完跟着约伯回答，哇，讲到口水干，讲到精神都是差不多崩溃了。于是有一段安静的时期，约伯安静的时期，他就会沉思默想，就想到神，亦都想去解答那个问题，神啊，你何在？他去默想，约伯他默想就在28章29、30、31章所记载他默想的结果是什么。二十八章有人说约伯记全本书里面最精彩，写得最漂亮，文学水准最高的一章来的。前头11节特别精彩，是讲到人是怎样去采矿这些金银珠宝。约伯用很高级的文学水准，用诗歌来写出来，亦都俾我哋睇得到佢對科技，尤其去採礦，好有知識。我哋睇下，特別睇下第3節到第6節，約伯佢咁樣寫出：人為黑暗定界限，查究幽暗陰翳的石頭，直到極處。特別我哋留意人為黑暗定界限，咩意思呢？即係話，我们可以使黑暗变为光明，把光明变为黑暗。现在我们21世纪走去掘矿的时间，你看到矿工的头戴着什么？戴着个头盔，另外上面有支灯，是不是照着的？因为矿穴是不是很黑的？你要看得到东西，然后才可以掘那些金银珠宝，对不对？约伯已经知道要有些火把，有些光源才可以去掘。另外再看看，现在我们知道要去掘这些金银珠宝，多数在地底下面，是不是？是不是有这个矿穴的？有矿穴的。现在我们是不是有机器，直情呢就是在那些矿工入到去很深的矿穴的？4000年前冇噶，系咪用条绳？系咪吊住自己一路去掘嗰啲矿穴，一路去揾嗰啲金银珠宝啊？所以远在空中摇来摇去，去揾矿嘅。约伯连呢个地质学都知道啊，佢知道点样金银珠宝会产生嘅。佢点样讲？子对能出粮食，地内好像被火翻起来。地的表面的层面是什么呢？是有很多很漂亮的泥土，你可以种蔬菜，很多人夏天种蔬菜有得吃，可以种生果，可以种谷米，是不是给我们粮食？但是地下面的是什么？被火翻起来是什么呢？是有岩浆 Molten Rock， 英文叫做 Magma。这些岩浆当它们冻了之后，有很大的压力，就会产出了不同的 宝石亦都有金银珠宝喺入边。玉伯好犀利啊，佢知道噶，佢亦都俾我哋睇得到。人好醒目噶，佢有学问，佢有知识，亦都可以用学问知识嚟点样呢？去发展技能，去发展技能，去揾到宝藏。比其他所有的动物高超得多。玉伯用两种对比话俾我哋睇，人系几有知识，几有学问。佢相比嘅系两种动物。第一种动物系乜嘢？矿中的路，鸷鸟不得知，鹰眼也未见过。乜嘢叫做鸷鸟呢？鸷鸟就系话一啲鸟专系食一啲小动物嘅，其中就系麻鹰，系咪鹰啊？嗱，鹰都有好多种类噶，记唔记得前几次我同大家分享其中嘅鹰类叫做 falcon 啊 ？falcon 系所有空中、地上同埋水入边嘅动物速度最快嘅，而且佢眼好犀利嘅，喺空中喺睇到地下。好细微嘅动物都可以睇到嘅，但系鹰眼虽然咁细利，但系揾唔到矿嘅路喺边度，点样知道金银珠宝喺边度？另外嘅动物系咩呢？狂傲嘅野兽未曾行过，猛烈嘅狮子也未曾经过。乜嘢系狂傲嘅野兽呢？大家都知道地上嘅动物最犀利系乜嘢呢？狮子。我哋系咪叫做 Lion King 啊？狂傲嘅野兽，猛烈嘅狮子，周围喺地上游行，但系都揾唔到金银珠宝，但人就揾到啦。人揾到，人伸手凿开坚石，倾倒山根，在磐石中凿出水道，亲眼看见各样宝物，但封闭水不得滴流，甚至可以捉呢个蚌，捉呢、这个。以致封锁咗水唔可以流过，把水绕道而行。原本个河床系咪可以去再去揾金银珠宝啊？你睇人嗰个学问、人嘅知识所发展出嚟嘅技能系几大呢？玉伯话俾我哋睇，睇到我哋人系点有知识嘅，好多技能嘅，但是人找不到智慧，人找不到智慧。玉伯说，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智慧是无价之宝，但是不可以找到。深渊最深的地方告诉我们听，你找不到智慧的。沧海告诉我们听，不在我入面的。智慧可不可以买呢？都买不到。智慧非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平白銀为它的价值。智慧找不到。人这么聪明找不到。买唔到，于是玉伯继续嘅沉思，继续嘅默想，最后佢得到一个结论，就喺23节到到28节，刚才我哋所读到嘅，佢睇呢个物质嘅世界，佢知道揾唔到智慧，但系。他知道创造这个物质世界那位主宰，那位创造者就是智慧的来源。他说，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直到地结，遍观普天之下。当他看到神所创造的奇妙，当他看到神所创造他的精心的设计，他知道智慧和神有直接的连带关系。他特别写出 神嘅創造同埋佢嘅設計個奇妙喺邊度？佢用兩個例子，第一要為風定輕重，又度量珠水。我哋今日可以去測量風嘅大與細，但係我哋唔知道風幾時會大，幾時會細。但係神喺創造入邊，喺佢自然嘅律入邊已經定咗。同一樣，他為雨露定命令，為雷定雷電定道路。我哋可以測量雷電佢嘅能力係幾大，但雷電嘅道路係神喺佢自己創造嘅自然律嗰度所定嘅。約伯睇到神嘅創造嘅奇妙，嗰、那個精心嘅設計，已知道智慧係從神而嚟嘅。剛才我嘗下用知識同埋學問，知識學問人可以去自己嘅方法得到嘅，但係真正絕對無限價值嘅智慧係從神而嚟嘅。所以最後約伯佢有個結論，個結論就係、是、敬畏主就是智慧，遠離惡並便是聰明。大家都知道舊約係咪有39本書？前頭五本書就是摩西五經，是不是摩西所寫的。創世記、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生命記。然後跟住十二本書就是歷史書，我包括埋路德記的。跟住落嚟是五本書，是智慧的書。第一本就是約伯，跟住詩篇、箴言、傳道書、雅各書，是不是？这五本智慧的书，其中大家最熟悉觉得都是一定是智慧的书来的，就是箴言。箴言的作者用很简单的言辞写出神的智慧。很奇怪，箴言第一章第七节所对智慧的结论和约伯在28章28节默思之后所得到智慧的结论根本差不多是一样的。首先我们看看箴言一章七节怎么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粪秽。28章28节约伯怎么说，他就指神，对人就是对你和我，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可以说异曲同工，写得不是完全一样，但是意思可以说完全一样。看起来很容易，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看起来很容易，也都好像很明白，是不是？但到底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所以我们要明白那个字义是什么，什么叫做智慧，什么叫做聪明，什么叫做敬畏主，什么叫做远离恶，为什么敬畏主和智慧有相连关系呢？为什么远离恶和聪明有相连关系呢？一定要明白清楚。 Charles Windor 他有很好的解释，对这个智慧和聪明有很好的解释。他首先把智慧的定义很简单的告诉我们听，他说敬智慧又是什么呢？就用神的眼光看生命和处世之道。用神的眼光看生命和处世之道。今天我们看得到，活在后现代主义时期，再没有绝对价值的观念，再没有绝对的处世之道，非常之可怜的。有时我们好像一叶方舟，在这个大海翻腾飘来飘去，不知道有这个绝对的生命的价值观，也都不知道有生命处世之道。因为绝对的生命的价值观， 绝对的处世之道是从神而来。当我们能够用神的眼光看到生命和处世之道之后，这个就是我们的智慧。聪明是什么呢？聪明就是你知道人生都有很多挑战，也都有很多挣扎。现在看看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有很多还在读书的，你知道你读书是不是有很多挑战很多挣扎的？尤其大考，每次考试都是很多的挑战很多的挣扎的。好了，读完书出来做工，你的事业你的工作也都很多挑战挣扎的。交女朋友交男朋友，在座不知道有没有人试过失恋啊？就算不失恋，追不到都心很不自在的，挑战亦都是一个挣扎来的。结了婚是怎样啊？结了婚就算30年40年，夫妻都有挑战，都会有争执，都会有吵架的。你怎样回应呢？这个聪明测算多他解释就是了。当我们回应所有这个人生的挑战和争执挣扎的时间，我们一定要神要我们所应该所作的回应去回应的。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方法，不是用我们自己的私意去回应世上的挣扎和挑战。但是智慧和敬畏主有什么相连关系呢？智慧就是结果，敬畏主就是方法。当我们能够敬畏神的时间，我们就会得到智慧。什么叫做敬畏主呢？就是当我们把神当作我们的神，把我们人当作自己是人。Let God be God, let man be man。就是开始来的。当你认定神就是神，神就是创造者，你是被创造的人的话，你自然会去荣耀他，你自然的会去敬拜他，你自然的会去倚靠他，你自然的会去顺服他。当你能够完全的去敬拜他、荣耀他、倚靠他、顺服他的时间，你就会敬畏他，你就会得到智慧。什么叫做远离恶呢？远离恶和聪明有什么连带关系呢？聪明也是结果，远离恶也是一个方法，那条道路，行这条道路叫我们能够得到聪明。神是什么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品格是什么？属性是什么？圣洁。神的圣洁是绝对的，我们能不能够有着罪和祂亲近？不能。一定要远离恶事，对付我们的罪之后，我们先可以亲近神。远离恶，我们先可以亲近神，先可以与神同行，神先可以做我们的恩友。当我们与神同行的时间，当我们亲近神的时间，我们自自然然会知道神的心意，以致用神的心意去对付一切世上的争执、世上的挑战。当我们苦难来的时间，知道神的心意，心意依靠神，行神的道路。约伯很简单的做了这个结论，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默思、沉思、默想之后，这个是他的结论。从他所记载他得到这个智慧那个真理的认识之后，我们再看看他和他三个朋友所对智慧的认识差好远。约伯他知道什么叫做智慧，亦都知道要去寻找，寻找的方法就是敬畏神，远离恶事。28节亦都是一 節好重要嘅經文，因為佢就好似個勾，勾就係連帶喺29章同埋31章。約伯佢一路喺度做一個好嘅學生，去尋求去要得到神嘅智慧。29章話俾我哋睇，就係約伯佢點樣敬畏主，點樣敬畏耶和華呢位獨一無二嘅真神。而31章就講到佢點樣遠離惡事。而30章係乜嘢呢？係中段嚟嘅，一個 interlude。呢個中段，約伯再次從呢個失望到到沮喪，一路到到去到絕望嘅邊緣，再次哀嘆，再次哀求，要與神相會，與神相會。嗱，29章約伯點樣指出佢一路喺度學習，去要得到神嘅智慧，佢點樣去敬畏神？佢敬畏神嘅方法，佢嘅行為，佢嘅信仰係點樣一致嘅？而係有三個唔同嘅佢嘅目標，而都係有次序嘅。第一就係要與神有密切嘅相交，與神密切嘅相交。第二，佢有兒女要愛護，亦都要教導佢嘅兒女。第三，佢對朋友、對呢個社團、社會有責任，要幫助別人為社會服務。呢個係約伯點樣去敬畏神嘅方式，亦都係有次序嘅。約伯點樣遠離惡事呢？今朝早我哋主日學，我亦都提過呢節聖經，31章第一節。但如果你睇曬31章嘅話，你就睇得到約伯遠離惡事，從我哋嘅眼目，從我哋嘅心開始，沒有慾念，沒有濫用權勢。約伯佢係東方自大嘅人嚟嘅，好多權勢係喺市入城市入面做一個大官嚟嘅，但係佢冇濫用權勢，對神對人都係忠實嘅，遠離惡事。呢個就是約伯作智慧人的例子来的。但是約伯有没有完全得到智慧呢？没有。尋求智慧，想得到智慧是一个过程来的。我们怎样看得到約伯还有亏欠呢？他拼命的哀求，哀求神啊，我想跟你有一个约会，我想向你申诉我的苦境，但神一路都没有回应。你想想为什么神没有回应呢？我相信神为什么没有立刻跟他回应，因为他一直为自己辩护，一直为自己辩护，不去用宁静的心，用倒空自己的心，虚心去听神讲说话。我不知道夫妻之间闹交的时间你们怎样处理。我和师母的处理方法就很简单。当你心里面还有怒气的时间，不要讲嘢，千万不要讲嘢，讲出的嘢不经大脑，对方也不会听你讲嘢，这样讲嘢不是这样讲嘢，是不是？约伯就是跟神一味发泄怒气，为自己辩护。神说等你安静下先，不想跟你倾偈，因为你未有安静的心，还未有倒空自己，有虚心。记不记得登山宝训？耶稣第一个宝训是什么呢？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总要存着谦虚的心，愿意受教的心。当你自己以为义， 当你一直存着这种心为自己辩护，神啊，我做错啲乜嘢值得你俾我有呢啲苦难呢？神啊，点解你唔公平呢？你俾我受苦难嘅目的喺边度呢？完全向神讲为自己辩护，唔俾神为你辩护啊！睇唔到有冇唔同啊？自我辩护就自我为义，唔系话神同你辩护。当你同神真正有密切关系，神系你嘅恩友，神自然会同你辩护。冇宁静嘅心，冇虚心，去等待神同佢讲说话。我哋主日学亦都有讲到，好多时间我哋作祷告嘅时间，亦都系要用一种宁静听神同你讲说话去作祷告，系咪啊？好重要噶、哦。有个诗人曾经写咗一篇好简单精简嘅短诗，呢首短诗讲到两个人物，一个就系细路仔，一个就系慈祥嘅老年人。呢段诗就系讲到两个人嘅对话，呢个细蚊仔同呢个慈祥嘅老人同佢诉苦，佢话：伯伯，好多时间食饭就系唔小心把匙羹跌咗落去地下，但爸爸妈妈唔了解我，责备我。老年纪慈祥嘅老人同佢讲：好多时间我食饭都会跌咗匙羹喺地下。然后细蚊仔讲：当爸爸妈妈责备我的时间，我会喊。慈祥年老人讲：我亦都会喊。跟住细蚊仔讲：点解嗰啲大人唔关注我呢 ？How come the adults do not pay attention to me？ 慈祥个老人就拿出伸出佢满有皱纹嘅手，拉住呢个细蚊仔嘅手，同佢咁样讲。佢话：弟弟，我同你有同样嘅感受。好多时间我哋同约伯一样，当我哋有困境嘅时间，当我哋不如意嘅时间，就系埋怨神，点解我哋唔，点解神唔关注我哋？How come God doesn't pay attention to me？ 我哋冇想到神有同感，点解我哋唔关心神呢？点解我哋唔关注神呢？问题唔喺神嗰度，问题喺我哋自己。所以教导我哋嘅，点样我哋可以时刻关注神呢？好简单，敬畏神，远离恶事。敬畏神，远离恶事。让我哋一齐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哋实在感谢你。从约伯嘅身上，我哋睇得到佢所寻求嘅智慧。